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从安邦事件看红二代如何从习近平的反腐风潮中脱身，二是从最近国民党名将张灵甫在大陆引发的争议来看国共两党如何争夺抗日战争的话语权。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今天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在中国大陆炒得很热的这个安邦事件。习近平反腐两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批评是他的反腐风潮不触及红二代，因此有选择性反腐之机。但是就在最近，有中国第一家民营资本银行之称的民生银行出事，作为民生银行最大股东的安邦公司也遭到起底，其红二代背景被大陆媒体掀开，这让外界期待习近平的反腐之风可能刮向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数百个红色家族。那么习近平处理红二代商圈的做法与处理周永康等政治帮派的手法有什么不同？最近一些太子党和红二代退出商界是为了规避反腐风暴，还是出自与习近平与红二代之间的某种默契？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要说到这个安邦事件哈，我们想最先就要从这个财新网和南方周末大胆起底这个安邦公司的权贵背景来说起，尤其是该公司的这个邓小平背景。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首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报道的罕见之处是什么？为什么被广泛认为是透露了一些关于红二代的特别信息？
啊，这个报道的罕见之处当然是触及了红二代，触及了太子党。那么是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为首的这个中央或者说中纪委似乎在杜绝这个悠悠之口民间的汹汹议论，就说反腐不触及红二代，行不上太子党，因此呢拿了一些这些国企公司或者大公司来开刀。但是我认为这是虚晃一枪，虚张声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因为这些事情虽然被报道了，但是我们看到都没有什么红二代或者太子党被带走，而且他们都安然身退，要么说退出了，要么说是离婚了，要么说是这个不在那里了等等理由，实际上给他们找了一个解脱的机会。
嗯，好，请陈晓农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嗯，这一次南方周末对这个安邦公司的报道是个很特别的例子。我们需要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南方周末现在已经被广东省和中宣部剥夺了自由发稿权，他的所有发稿必须要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审查，而且就在南方周末这个南方报系的大院里，经常停了好几辆警车，以警告南方周末的编辑和记者。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南方周末敢于发这样的文章，这种文章应该是受益而为。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习近平确实想放出一种信号，他要清理红色商圈。
建立，好像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对，那我们对习近平的反腐有很多的议论，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选择性反腐，他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在中国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所以这权贵们就利用这个反腐来争夺这个新的财富。所以呢，这个民生事件实际上是发生在安邦事件之前，我称为民生安邦事件。这个事件并不一定说明哈，从我看到资料，并不一定说明习近平这处反腐的这个刀剑就指向了红二代，而这个更多的可能是权贵利用这个各派权贵啊，不同这个路数的权贵利用反腐来抢夺新的财富，比如说民生。是董文标和毛晓峰一直掌控的，但是他们由于富人俱乐部的事情涉及到了这个令计划的案子，然后毛晓峰被带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那么这个安邦，也就是有红二代背景的这个安邦一直有这个想夺取这个民生的控制权的这个野心，这时候增持股份。那另一方呢就反腐，然后呢就开始这个爆料，我认为是互相爆料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一定就是说不利用这个爆料的这个资料而这个渔翁得利。
好，王康先生。
今天是2015年的2月6号，3年前的今天，王立军先生闯进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现在3年过去了，应该说是这3年来所有的变化它的开始。 来自这个王立军的这个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推倒，接着就是薄熙来的政治上的倒台，然后有一系列的变化，这样中国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了，一个谁也很难预料的甚至完全能够掌控的这么一个局面。我想起就是元好问的两句诗，特别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写照，其外无奇，更有奇，一波才动万波随。那么中国进入这么一个非常时期的情况下，我不太懂金融和财经方面的这个专业方面领域的一些人事关系等等哈，所有的领域包括这个财经金融方面的领域要出现让人很意外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太奇怪了。
我想刚才各位嘉宾谈到的这个问题，你们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建立和小农还有破空王康先生，一个就是说在建立你看来你觉得是就是权贵之间互相争夺这个股权的问题，民生银行所以互相爆料导致安邦这个事情起底，但是在破空或者小农看来也许就是有中央层面的这个意图在里面爆料。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怎么你对于刚才建立的那个说法你有什么反驳的地方？
这个民生银行，民生银行被称为第一家纯粹的民间资本银行，但是这个民生银行这次被清点，这个行长毛晓峰代表走，第一个原因是他跟令计划有关，涉足了令计划案。第二个原因，我觉得真正的原因还是他不是红二代，不是太子党。如果他是红二代，他是太子党，绝对不会带走。因为我们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民生银行出事的时候，他的最大的股东安邦银行不仅没有减持股份，还是在不断的增加股份，而且安邦银行是安然无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抢夺的过程，安邦银行正在抢夺民生银行，也就是太子党的势力。安邦银行是以太子党为背景的，是太子党的大本营，安邦银行正在抢夺民生银行的资产，以反腐为名，以带走毛晓峰为名，是以民生银行进一步的为安邦银行所夺走。
好，我想那么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因为陈晓东先生您的解读是觉得中央层面现在要准备对红二代动手，把这个安邦事件，那么您怎么反驳刚才这个杨建立先生他的这个看法？
觉得这个民生银行这个案子和安邦被揪住两个之间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讲，这个实际上安邦的问题早就出来了。我在去年这个年底中国的股市突然被炒起来之后就发现问题了，这个国内的财经界在这个安邦被报道被抓住尾巴之前几个星期就在讨论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去年年底中国股市被炒起来，原因是国内传言邓小平家族有关的公司在设法的通过这个把不同的公司的股票对敲，然后抬高股价以便出手他们手中的股票，换句话讲他们在扰乱股市的金融秩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安邦被抓住尾巴的重要原因，这不是邓家第一次干了。
好，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很显然安邦是当作一个这个害群之马被揪住了。
好，我们知道安邦事发以后哈，就是在这个南方周末出了这个报道以后，那么邓小平的外孙女卓然宣布和那个董事长吴晓辉已经终止了夫妻关系，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陈毅之子陈小鲁、朱镕基之子朱云来，还有原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都各有各的说法，跟这个安邦实行了切割。那么如果你觉得安邦和民生之间的这个争斗只是一个股权之争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红二代又纷纷要和安邦切割的，那么你怎么解读杨建立？
对，这个第一就是我们看那个南方周末的报道，南方周末是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起底，把这个安邦的红二代的背景给拿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这么做。这个社会上的传言和这个公开的做是两回事情。这个小农先生也刚才讲了，这个如果没有受益，没有某一个权力这个拍戏的受益，他不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在这之后，马上就有这个道歉更正，这说明肯定不是来于层峰，层峰他不可能道歉的。所以呢，因此他是这个还是一个派系之间的这个争夺之战，这是一个迹象。第二个呢，安邦现在习近平的反腐，习近平从来没有说不反红二代，不反官二代，对不对？而且这个也没有迹象说他一定不反。但我们知道红二代也不是铁板一块，红二代的父辈们也是斗来争去，他的这个子弟也是争来斗去，有一些红二代没有发， 啊，没有发迹，所以呢，现在在习近平背后肯定拱着要去搞其他的红二代。就你把红二代或者红三代，把红色家族背景的人看作是铁板一块是不对的。
嗯，
就是习近平的剑不一定就不指向红二代啊。这时候呢，对习近平怎么做，我估计很多的红色背景的家庭心里都没有数，像江泽民、曾庆红、邓小平家族、李鹏家族都没有数，因为它是一个博弈中寻找平衡的过程。
对，
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平民，我打掉就打掉了，盘根错节，所以它是在博弈中找平衡。所以这些红二代的家族对于习近平动到什么样的地方不知道，所以这是避开风头，所以显然是在避风头。
对，我们知道这个红二代家族，就是说除了南方周末这个七里安邦的事件以外，就是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得到消息，就是中央巡视组巡视中国联通等这个中央下属的这些企业。那么中国联通，也就是原来被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掌控的中国联通，被遭到这个中央巡视组的很多的批评，所以还是确实有这个现在在触及红二代的这个迹象。那么我请王康先生说一下，就是中国掌控经济命脉的几十个几百个红二代家族，代表一个相当大的经济政治势力，你觉得习近平能不能冒得起这个政治风险，他敢不敢冒这个政治风险？
研究国际共运的专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经过三部曲，他的原教旨主义阶段，他的个人独裁阶段，最后到了民族主义的阶段。这个对于苏联和尤其东欧国家是非常有效的，这个理论看起来。但中国还是不太一样，中国也可以说是进入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但同时它出现了，它呈现了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特征，很古老的，比如中央集权的皇权和地方诸侯的这种势力的这种较量。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就很明显的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起来就是关于削藩的这个理论，汉景帝用晁错的这个削藩策曾经大量的削减地方官员其他所有领域诸侯的这个权力，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后来的这个唐代有安史之乱，一直到明代的朱棣用清君策的办法，导致了靖难之乱，最后有清代的三藩之乱。这个中国因为太大，秦始皇的这个中央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始终面临这个问题。实际上习近平的所有的举措，我看起来哈，他的所有的讲话，古田会议也好，文艺中央会上讲话也好，十几个小组组长的大选基于医生也好，甚至和这些县委书记直接的讨论问题也好等等，以致把薄熙来呀、徐才厚啊、令计划啊、周永康这些拿下，我觉得都属于强化中央权力，就是个人的权力，同时呢削藩的努力。现在在安邦和民生的公司出现的情况，如果真有其事的话，那就是可以理解为在金融和财经领域内的一种削藩的行为。
好，说到这个削藩，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目前有一些例子看来哈，就是习近平处理红二代家族这个商业圈呢、和处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这样的政治派别的这个贪腐的圈子，似乎还是手法有些不同。那么我想请陈伯光先生分析一下，你能看到什么异同呢？在这处理这两类贪腐方面，您能看到什么异同？陈伯光先生，
OK。我认为这个当然很显然，习近平对待这个官二代，就是像周永康啊、令计划这些、徐才厚他们家族的手法是不一样的。那是斩草除根、出恶务尽，而且是这个诛灭九族。那么现在像对毛晓峰其他人的这些抓捕啊，像马建啊、邱静这些抓捕，都是令计划、周永康的继续的围剿。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当民生银行、安邦公司的模式出来之后，还有这个阿里巴巴的模式，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就他们给时间，给红二代时间和太子党退出这个企业，实行完成政商分离、政商剥离。因为在此之前，一月份中纪委五中全会王岐山讲了一句话，说有坚持的赶紧退出来，如果你玩过头了、飘飘然了，就要治理。这就是给红二代和那个太子党喊话。说现在很显然，习近平跟红二代或者跟政治老人达成了一个默契，一个新的政治游戏，一个潜规则。就怎么退出来，有四种模式。第一个就是这个叫李小鹏模式，弃商从政。其实温家宝的儿子那个温云松、胡锦涛的儿子胡海轰也走的是这条路。第二个模式就是这个江绵恒模式，就是弃政保商，从政治上的职务退下来，保住他在上这个中国网通、上海 机场、上海这个电力这方面的这个职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齐悄悄模式，除收资产，金盆洗手。那么像什么朱云的儿子，这位朱云来、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走的是这个模式。另外还有一个模式就是左染模式，假离婚真资产。这个安邦公司非常好笑的就是说左染跟吴晓辉离了婚了，这说明什么问题？离了婚了这就没问题吗？他只能说明什么呢？而且他说的是终止夫妻关系，那么究竟是离婚还是离异还是分居还是背靠背睡觉，没有说清楚。那么我认为这是假离婚，是真资产。他离了婚之后以他的伴侣继续保持资产，说这些模式都是定身量做的给太子党的脱身之计。
好，我们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刚才破空讲得很好。我的看法也是，习近平实际上给画了一个道，对红二代商圈的反腐，它的基本的路子是叫做只要退出就基本就算拉倒了。所以我们看到就在最近一连串的红二代红三代开始和原来的商业切割。刚才建立提到南方周末的道歉，实际上那个道歉里面有很多很微妙的细节，他提到这个道歉是对着安邦的负责人，也就是吴晓辉。那么道歉的内容是什么？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他想说明现在邓家和吴晓辉已经脱离了，脱钩了，这就保住了邓家。我前面提到现在陈小鲁也好，这个吴晓辉还有其他很多这个红二代都在抛股票，这也是一种退出。另外今天的最新消息，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刚刚从中金公司的这个总裁位置上退下来了。所有这一连串的行动都表明退出现在是习近平给他们一个道。我不认为呢这次习近平对红二代商圈的这个打击是一个重力度的，他实际上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只要他们退出他就放手。
好，
那么他也不怕这个现在红二代会有多大的反扑，原因是实际上他已经把掌握军权和情报系统红二代都清除掉了。而且红二当中还有很多没发财的，他们会给习近平鼓掌。两天前就有一批人在那鼓掌呢。
对，好，您说到这些退出的人，我看主要是比如说基本上是国企。那么我想我们知道在红二代也有很多是自己经营私营企业。那么这一大块这个退出会可能也有很多的猫腻或者是难处，那么请建立跟我们分析。
对，主持人讲的非常对。实际上他这个所谓的反红二代实际上也是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红二代还是红三代还是官二代啊，但有一些红三代就是官二代，对吧？所以就很模糊的。那他这个反这个咱们就这么讲吧，有这个非常大的政治背景的家庭的这些人是很难的，并不是说习近平不想做，他想做的话他难处很大，政治上呢就是权力盘根错节，好几代人的盘根错节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不知道动了这个一发是不是会动全身，会影响他自己的权力，所以他做的时候比较小心。现在你看对江泽民的家庭就是敲打，李鹏的家族也是敲，在这个动态中寻找平衡。包括
对这个刚才说过了，你跟我说你这个经济上的
另外一个国企，刚才你说国企现在基本上红二代都退休了，以前拔起的国企他到了年龄了该退休了，所以国企
私营企业，
那私营企业呢是这样，私营企业很多的红二代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呢在经济市场经济里边有某种这个合法性，因为他私企，你让他退他怎么个退法？
对，
除了这个习近平家里说我让你退了省得引起麻烦，这还好说一点，其他人你不可能是全退的。再一个红二代的人办私企的时候，他不像一个老百姓办这个私企，他办一个老百姓办私企，首先一件事情他就打通这个官员的关系，他要去买官，去贿赂，这时候直接就涉及到这个贿赂和收贿的官员腐败问题。
对，
而红二代办私企的话，是他现成的权力基础，并不是说他去找别人，是别人来找上他，所以他走到哪里就给他开绿灯，这里边直接的进行贿赂和收贿的这种证据就非常少，所以因此反起来也比较困难。另外，这个红二代所掌控的私企啊，实际上是就业是相当大的一块，现在在经济上下滑的压力之下，如果拿他们开刀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里边有诸种困难习近平要考虑。
好，刚才王克先生您提到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习近平在削藩要集中中央权力，那么要触动红二代在政治上的难处最大的是什么地方？对，
就是我认为这个所有的习近平的要肃贪呢，要清党，对所有这些励精图治的 行为啊，又取决于对现实政治的这种判断和分析。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陈云的儿子，
嗯，
中国开发银行的行长，因为中国金融界的可能是老大级的人物了。
对，
2007年薄熙来重新主政之后，到2012年，他那个国家开放银行向重庆的先后的贷款达到1200亿，让整个重庆市政府的整个贷款的四分之一还强。
嗯，
而且他获得了2010年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什么金融大奖，他发表了感言，陈云说，我之所以给这样偏重于重庆的这个东西，这个富余模式、重庆模式，是因为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开放银行的这个贷款必须有倾向性，而我为此感到非常的觉得很成功、很愉快。
嗯，
如果没有薄熙来、王立军这个事件的话，那么陈元很可能是金砖五国的开放银行的
行长。对，
我补充一下。
嗯。
而不是那个印度人做的这个行长。
嗯，
好，请小龙先生。
我想补充一下，那个关于红二代推出商界的问题，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到刚才建立也提到，有私营公司和官营公司两类。私营公司其实习近平以他们自己家的模式已经开出了两条道，指明了方向。一类就是所谓的西乔乔模式，那就把公司卖了，
嗯，
然后退出商界。还有一个是西安安模式，那就是公司解散，一文不要。这两个做法现在还没有看到其他的经营私营公司的这个红二代来模仿。但是问题真正更大的是那些在官营公司的，比方讲李鹏女儿李小玲，这些公司他们不是私营公司，所以不能够让红二代卖了。那么他们手头又有很多空手套白狼来的股票，这些股票怎么卖，卖多少，卖了以后钱落不落口袋，这些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如果只是轻轻放下而放过这些个空手套白狼捞来的红二代的钱，让他们揣到兜里去，实际上这反腐败是失败的。
嗯，好，我想回到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您刚才提到，你说习近平是在给这个红二代一条退路。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把你这个结论再推翻一下，就再往前推，你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要反腐要打红二代，但是呢实际上是给他们一个脱身之计，让他们从这个一方面在名声上得到清白，但是实际上只是给他们一个脱离，他们已经赚得满盆满钵，然后现在给他们量身打造一个脱身之计，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个脱离啊，实际上就是既往不咎，就是你捞得盆满钵满了，那到此为止。事实上并不见得到此为止，有人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他们还有代为持股的把戏。就像温家宝家族，他有的股份是让别人去代为持股。说像这次这个安邦公司，这些太子党出来回答非常轻松。首先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出来回答非常轻松幽默的说，我不是实际控制人，我只是做战略咨询。然后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出来回答，居然意气风发的说，我正在招人，我们这个公司没事儿。说他们知道他们没事儿，他们有个底线，只要把这种所谓裙带关系、权关系赶走。但事实上安邦公司人家已经有个结论，就安邦公司可以推着法规走，甚至可以改变监管法律，就知道这个太子党的背景有多大。另外我们知道封建社会啊，封建王朝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或者成文的一个规定，开国元勋的后人几代免刑法，免死金牌，开国皇帝给他们发免死金牌，就说杀人这个不抵命，杀人不抵命，犯法不坐监，这是古代封建王朝的一个遗训。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制度啊，仍然是个封建王朝，是个红色王朝，说他仍然有免死金牌。说就我们要看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是什么，习近平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他没有理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权力基础就来自于红二代、太子党，这是他巨大的资源，他没有理由自毁权力基础。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他对太子党、红二代只能够放一马，给他们时间，给他们出路，既往不咎。但你要不是红二代，不是太子党，对不起，追溯了过去5年、过去10年，甚至过去20年，把你资产全部充公。说对红二代的资产就是你到此为止，盆满钵满就算了。而且你要赚，你不要拿这个名义来赚，你不要参加股份，你不要参加公司，你别人代为持股，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这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脱身之计，金蝉脱壳。
好，建立，你对他这个两种区别对待。平民子弟、红二代、官二代，完全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我觉得这种这个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权力基础是红二代。
嗯。
但是仅仅这个权力基础对他是不够的， 所以呢他还会要扩大他的权力基础，但现在看呢大家看不懂，他好像在缩小自己的权力基础，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继续猜测。那至于说这个齐安安还有这个齐乔乔的模式，我认为推广不了，因为刚才已经讲了很多，这个太子党红二代他这个私企你没办法让他们推出来，他有在市场经济上有一定的合法性，
对，
除非你抓住他有这个有这个非常确凿的犯罪证据，是有了证据是不是要做，像彭红讲的是不是要这个放他一马，这个还都不确定。但不管怎么讲呢，我觉着这种习近平四面出击的反腐，使得很多人现在要避风头是肯定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刀会砍在谁头上，哪怕就是以前的皇帝也不知道这个刀会不会砍在自己的头上，避风头并不是意味以后不反扑，所以呢我觉得未来的政治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说到这个不确定性，我们就想到在这个安邦公司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同时，这个阿里巴巴的事情也被炒得很热。那么阿里巴巴就是之所以大家关注，是因为它有所谓常委公司之称哈，因为里面有20多个常委的子女或者孙辈在里面。那么国家工商总局本早先是指控阿里巴巴贩卖假货，给他们很严重的批评，但是随后又大家又好像和谈握手言欢，这个事情最后双方达成一定和解以后，这种戏剧性的转折也让外界感到很蹊跷啊。那么陈晓农先生，你是怎么看的？
是刚才谈到了阿里巴巴，它有很强大的这个所谓的常委背景，就是给他投资的很多的这个国企还有这个私营公司都是由这个所谓红二代官二代在背后做支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表面上是民企的阿里巴巴有那么强大的势力，让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放弃它的官方权威为它背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有人在官说。怎么官说的？这个陈小鲁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清楚，他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就是他官说了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外汇管理局局长吴晓玲，一个是当现在的副总理，当时的国家纪委物价局的马凯，通过这两个人官说，他就捞到了60万。这条路子过去走得通，今后未必走不通，所以他们不开公司他们照样会官说。另外呢，阿里巴巴现在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它不是中国公司。昨天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的律师调查以后发现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公司，它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换句话讲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隐藏了大量这个诡秘的资金来源的一个公司。所以这个背后将来还会有什么黑幕，我们还要等待看下去。
我们再听听破空
破空先讲，
破空听听你对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解读。
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啊非常有看点啊，非常有戏剧性。阿里巴巴开始是工商局指责他卖假货，62%多的假货，而且这个美国在2011年就说他是这个
37点多假货，37.25%
是正品，假货是62.25%假货，大多数是假货。所以这个2011年美国这边的海关就说他是这个假货的这个恶劣之手，然后这个而且消费者也那个怨声载道，说他卖的假货，比如卖个手机说是新的，结果人家一查是前几年美国转过来那个二手货，说他卖假货深恶痛绝。但是居然他非常狂妄，而且他不这个不仅不道歉不反省，而且向工商总局叫板，说工商总局情绪执法程序失当，什么吹黑哨，就工商总局公布白皮书，他又指责工商总局要控告这个监管司司长刘洪亮，这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就因为他背后有那么多红二代太子党做基础，群起施压，向国务院施压，向李克强施压，李克强不得不让步，让工商总局的局长出来跟这个马云阿里巴巴掌门人所谓的和握手言欢。这非常可笑的就是工商总局跟企业的关系是猫和鼠的关系，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现在猫和老鼠在一起握手言欢，这是谈什么监管，是共同探讨监管模式，这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就是权力嚣张啊，权力气焰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从阿里巴巴最后戏剧性的落幕这个事件就看出权力在中国起多大的作用，这不过都是虚晃一枪对阿里巴巴的指控，最终阿里巴巴安然无恙，按马云说的话就说一切都水落石出，没有问题，清白了。所以这就是啊权力在中国的魔法。
好，建立刚才你
对这个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破空的看法，但是我们还有另外的信息要看。这个阿里巴巴的事件出来以后，释放了，我认为释放了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无论你怎么抓权， 无论怎么反腐，实际上掌控全局是非常难的。有些人他肯定对阿里巴巴不舒服，那么他可能就会有一种压力，让工商局去做某种事情，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了。那另一派势力呢，就可以给他压下去。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这个阿里巴巴可能不是在中国注册的公司，但它是绝对的一个中国概念公司，而且中国的一个金字招牌，再加上阿里巴巴下面有涉及到几百万的雇员，
对，
所以这个公司是动不得的。就是我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我曾经和朋友一起聊天，我说中国宁愿拿一个部长来牺牲，别说一个工商局的局长了，来保阿里巴巴。所以现在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阿里巴巴是常委公司的原因，也和很多的政治经济其他的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
好，我想最后从一个我们把这个目光拉开，从一个全局的这个角度来，请王康先生评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执政，那么要开始有一点触及红二代的这个信号，那么他现在很多人觉得他现在战线拉得很长，对内要反腐，意识形态又要收紧，对外又要表示强硬，他的战线拉得很长，各方面都很紧张。有人说现在中国是这个什么所谓左派右派都不高兴，都义愤填膺。那么《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报道说，中国的大局不稳实际上成为一个真实的可能的现实。那么我想问你，你对中国这个大局现在是怎么看？习近平的大局怎么看？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不仅支配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其实支配着人类的全部事物。刚才我提到王立军三年前的这个举动，到现在整整三年过去了，本来其实有两条道路可选择，就是对习近平来说，第一就是很简单的知识分子所盼望已久的广开言路，利用法治发动群众，但不是利用群众，真正的依靠和相信中国人的这个智慧、这种道德、这种能力，然后呢把中国逐渐逐渐的引向一种循序渐进的一个现代国家。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习近平拒绝这个道路，他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有强烈的一种领袖欲也罢了。所以我就认为，从思想意识、从文化历史来看，最人担心的是他有一个黑格尔到马克思式的大体系，他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梦，就是他们有备而来，这些太子党们早就想好了能够把中国一步一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金融、财经、教育、意识形态有一步整体的一个规划，然后把中国引到一个既定的目标，这是非常可怕的。
好，有关这个习近平反腐如何处理红二代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对国民党名将张灵甫的评价为何引发两岸有关抗战的争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